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至二十三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经文段落，继续讲述保罗教导加拉太信徒有关圣灵的果子的真理。如果你渴望得到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段经文当中所列举的那些品格，即是属灵的果子，那你就知道呢，这个是圣灵在这里引导你有这样的心智。与此同时，你也必须小心，不要将个人主观的感觉和圣灵的引领来到去互相混淆。受圣灵引导呢，是包括了愿意聆听，乐意跟从，以及可以敏锐地分辨出自己的感受和圣灵感动两者之间的差别。让圣灵来掌管你，引导你每一日的生活，这样基督就会掌管你的行为，并且能够帮助到你去战胜私欲了。保罗提到在我们里面互相冲突的两股力量，就是圣灵和老我的罪性。保罗并不是说这两种力量旗鼓相当，因为圣灵肯定可以强过胜过罪性，但是我们如果依靠自己的智慧，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如果靠人的努力去顺从圣灵，我们是会失败的。只有靠圣灵加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才能够从罪恶的欲望当中释放出来。我们都有肉体的情欲，这种呢是不能够漠视的事实。而为了令我们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必须好好的对付情欲，将这股恶势力钉死在十字架上。肉体的情欲包括了色情啊、交鬼啊等等比较明显的罪行，亦都涵盖了人的野心、愤怒、嫉妒等等比较隐藏的罪。那些漠视或者拒绝去对付这些罪行的人呢，就反映出他们还未领受圣灵，生命仍然未有改变。圣灵的果子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圣灵所结出的这些品格特性都可以从基督的本性当中找到出来，这些都是我们让基督掌管生命因而可以结出的果子。我们是不可能靠自己得到这些圣灵的果子，如果我们想在生命之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就必须与基督的生命联合起来。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至五节记载，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我们都要认识基督并且爱他，纪念他，效法他， 这样我们将会满足到律法的精义，就是爱神爱人。听众朋友，你希望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结出怎样的果子呢？因为颁布律法的神亦都赐下圣灵给我们，所以让圣灵充满的生命是必然与神律法的精义相吻合的。活出圣灵果子的人，比起只是遵守礼仪却没有爱心的这些人，是更加能够满足得到律法的意义的。圣灵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仁爱排在第一位，亦都是当中最重要的。保罗曾经指出，如果没有爱，我们会成为鸣的锣、响的钹。这样活着的人，其实如同行尸走肉，人生亦变得毫无意义，了无生趣。今天很多年轻人懂得很多关于性的事，却不懂得什么是爱。爱是圣灵的果子来的，神会将这种爱赐给信徒，令到做丈夫的可以爱自己的妻子，作妻子的能够爱自己的丈夫。我认为呢，没有人会比一对基督徒夫妇更加懂得相爱。他们真正的可以在神的里面学习彼此相爱。一位牧师曾经这样见证，他说，我向我太太求婚的那一晚，他并没有立即答应，但等到他答应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祷告，将我们生命交托彼此。我对太太说，我是一个讲嘢咧好直率嘅牧师，将来一定会因为咁遇到麻烦。嗰阵时啊，可能我哋仲要露宿街头啊。咁佢就话：如果你真系走投无路，我仲系会跟住你嘅。嗱，呢啲就系高层次嘅爱啊嘛。当我哋嘅大女夭折嘅时候，我亲自话俾我太太听呢一个消息嘅，而我哋就一齐流泪祷告。这种爱就是圣灵的果子。喜乐意味着得救者圣洁的那份快乐。喜乐是圣灵要你活出的果子。正因为有圣灵的引领，我们才有喜乐，生活才有趣味。我真的希望教会可以有更多的喜乐。世人流连在那些所谓的娱乐场所，不过他们的面上显得他们一点都不快乐。约翰一书一章四节记载，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靠圣灵而行，是令到信徒经常喜乐。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喜乐吗？神希望你和我能够在基督里面是常常喜乐的。属灵的第三个果子呢，就是和平，即是有神的平安。宗教不可能给到你平安，只有基督能够赐你真正的平安。罗马书五章一节记载，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还有其他的属灵果子的。听众朋友，你能够恒久忍耐吗？这个呢，就是关乎忍耐和长久的熬炼。这个可能是你和我的弱点来的，只有圣灵帮到我们，靠自己我们做不到。跟着就是恩慈的果子，是仁慈的意思。还有良善，是亲切又坚定的意思。良善就意味积极的善行。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记载，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以弗所书五章九节记载，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良善这种善行最终是彰显出神的荣耀。保罗列举出这份属灵果子的名单当中，信实就是指忠实的意思。如果你是神的儿女，那你就要忠实了。如果你结了婚，你是必须对你的丈夫或者妻子忠实的。如果你是一个职员，那你就要对你所工作的单位，同埋呢，你都去带领你工作的那位上司呢，表现出你的忠实。如果你是教会的会友，你要对教会、对弟兄姊妹忠实。无论你身处哪里，做着什么，你都要忠实。跟着还有温柔， 意思呢不是单单指一个人温温和和合。摩西和主耶稣呢是真正温柔的人来的。而根据出埃及记32章的记载，摩西由西乃山落来的时候，他发现百姓在那里拜金牛，因而要受神的审判。摩西呢当时很生气，他呢斥责百姓，你绝对不会认为当时的摩西呢是一个温柔的人。但是因为摩西他对神的忠诚，他对百姓的爱心，神仍然是看摩西是一个温柔的人。当主耶稣将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的时候，你认为他当时的形象温柔吗？温柔绝对不是说一些俗世的温和，亦都不是一种的软弱。温柔是要指出你愿意遵守神的旨意，愿意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种温顺的品格。最后的是节制，亦都就是说一个人要能够自我控制。这些呢是基督徒最需要培养出来的属灵品质。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着下来，我们今天会继续研读查考加拉太书第五章其余的内容。加拉太书五章24节经文记载，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肉体是什么时候钉在十字架上的？当信徒接受基督作为救主，相信基督为他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亦都应该看自己的肉体死了，那他们就会在这个基础之上呢降服自己了。这节经文当中同钉这个动词的时态呢，显示是讲一些过去发生了的事，这件事是在我们悔改归主的时候所发生的。我们为罪悔改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决志要将罪恶败坏的老我罪性，连同一切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决定不再为迎合堕落的罪性而活，这些的罪性亦不能够再限制到我们的生命。不过呢，却可能经常呢会走出来想引诱我们去犯犯罪。当然呢，这个决定亦都必须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到去更新。我们要不断地操练将肉体置诸于死地。保罗在罗马书六章13节那里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义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哥罗西书3:3记载，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加拉太书2:20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些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信徒是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呢，信徒就要在复活的基督里面，不过得胜不是单靠个人的努力，而是靠顺服基督。这个是因着意志而生出的行动。加拉太书5:25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经文当中这里的行事，那个行这个字呢，跟加拉太书5:16里面顺着圣灵而行的行字呢，是两个不同的希腊用字来的。第十六节告诉我们基督徒行事的原则，而在这里呢，就特别是强调 信徒应该学习怎样去行事。因为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就让我们好好地依靠圣灵的能力去活出主里的新生命。律法永远不能够给到人生命的，神也都从来没有要求信徒凭自己的努力去活出律法的要求。保罗用靠圣灵行事这几个字呢，去概括了基督徒总体的生活规范。基督徒是将肉体的情欲和贪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因此圣徒是应该舍弃自私的欲望，遵从圣灵的带领，又在现实生活里面以基督作为榜样，多结圣灵的果子的。马太福音七章八节记载，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六节记载，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保罗他教导加拉太的信徒呢，不要贪图世上一切虚名。今天我们都应该明白，你和我永远不可能成为圣人的，唯有基督才是完美而神圣的。基督就是奇妙的完全的神，是美好的救主，是配得我们敬拜的。就让我们开始学习，好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全然依赖这位独一的真神，并且是自觉的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彼此惹气，意思就是互相的挑战。我们不要彼此挑战，互相嫉妒，我们都要学习以神作为中心，靠圣灵行事。基督徒的生活呢，并不是不断往上升的气球，哇，越来越不接地气。我们的生活呢，是每一日脚踏实地地依靠圣灵去行事。这节经文里面，我们有三种态度需要避免的。第一，贪图虚名，不要贪图虚名。字面意思呢，就是说坚持自己一些虚假的空洞的意见。神是不希望基督徒呢夸大自己，吹捧自己，因为这种行为和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真是一点都不相称。活在律法以下的人，经常会因着他们辛苦得来的成就呢去骄傲，又嘲弄那些不能够达到他们标准的人。而律法主义者就往往会谴责，关心怎样禁止一些规矩条文上的事。当其他基督徒没有这种跟他们相同的意见呢，就会受到他们的诽谤的。第二方面的态度，留意彼此惹气，即是呢去整嬲对方。人如果煽动或者挑战别人去符合自己私人的见解，这样的人呢，其实是否定了圣灵所充满的生命，而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人家心里面那些困难，那些诱惑，亦从来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角度去考虑问题。第三，留意互相嫉妒。嫉妒的罪往往是因为想要得到一些别人所拥有自己却是没有的权利或者物质，于是心中油然而起，出现妒忌、嫉恨。嫉妒就是妒忌别人超卓的成就、智慧、财产或者外表。智慧比较少、性格比较弱的人，往往会妒忌那些事业有成的能人。所有这些特质其实都不是来自神的恩典。一个信徒应该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律法主义者他们向往虚假的荣耀，而真正信徒应该注重服侍人而不必受到关注，劳苦却不必让人看到。加拉太书第六章将我们带到靠圣灵成圣这个主题上面，也都是这卷书的结尾部分。信徒既因信得救，却仍然活在律法之下，就必定会从救恩之中坠落。因此保罗指出，你们既因信得救，又靠圣灵而行，就结出圣灵的果子。换句话说，我们已经知道靠圣灵而行到底是什么意思了。这个是我们信主之后必须开始做的事。虽然我们偶然是会失败， 但我哋要靠圣灵赐嘅力量坚持落去。咁而家呢，我哋就要睇睇圣灵嘅果子点样喺信徒嘅生命之中呢嚟到去开花结果吓。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经文提到的人是指边个呢？嗱，呢个是通用的术语，可以指任何一个的基督徒。过犯这个词语啊，来自希腊文意外事故的，而这个词语亦都有叛跌的这种含义。可能所指的不是一些大罪，而是一些可怕的错误。如果有人被过犯所胜，怎么办呢？如果有一个基督徒被过犯所胜，那属灵的基督徒就要用温柔的心挽回他。温柔都是圣灵的果子来的。经文当中挽回过来，意思就是令到骨折的地方可以归位。打个比方，一个人跌倒断了脚，怎么办呢？你现在打算走开，等他一个人在这里受苦？神就说了，属灵的人要将这些骨头接回好，等他可以恢复行走。这种是温柔的灵才做到的事情。有个很好的牧师，他之前人生当中有个迷失，经常喝醉酒，后来他悔改，生命得以改变，而他的服侍亦都很繁重。有一天他在沉重的压力试探之下又再喝醉了，他觉得自己很惭愧，第二天就递了辞职信。他说我要辞职，执事同工很惊讶问原因，他坦白说，唉，我昨天喝醉了，牧师不应该醉酒，所以我要辞职。这位牧师觉得很羞愧，结果呢，几位执事就拥抱他，跟他说我们一起祈祷吧。他们不让牧师就这样辞职。这些的执事是真真正正的外科医生，他们真的将骨折的地方呢包裹好，帮他归位，挽回软弱跌倒的同工。后来神继续重用这位牧师。保罗说，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是啊，属灵的人要用属灵的温柔挽回那些被过犯所胜的弟兄。一个属灵的人在生命之中呢，是有圣灵的果子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保罗继续强调，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记得啊，当你用手指指住弟兄责备他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对罪恶是有一种免疫能力，你都可能会受诱惑而犯上同样的错误。这里的过犯不是指故意的犯罪，而是一时的失误因而出现过错。这节经文当中，保罗指出以下三种事实的。第一，基督徒应当挽回犯了过错的兄弟。第二，纠正弟兄过错的事应该有顺从圣灵引导的成熟基督徒来到去承担。第三，应该温和地劝勉那些犯错的圣徒，并且明白成熟的基督徒都有可能犯错。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记载，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有一个人呢，他很喜欢批评圣经，成日呢要指出圣经啊，这些还不是矛盾，这些还不是有问题。于是他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其实圣经不可信。例如呢，他就会提出这一节经文，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跟住呢，他又会读六章五节，因为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然后呢，他抬起头，哇，对眼呢斜斜地咁望住一啲嘅基督徒，就话啦，睇下圣经几矛盾啊！一个地方呢就话互相担当别人嘅重担，喺另一个地方呢即刻话你哋要各自担当自己嘅重担啊！边个至啱啊？嗱，其实担子呢喺圣经里边其实有十一种唔同嘅翻译方法，表示紧 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担子的。有些担子你可以同人分担，有些呢是要自己承担。那这样是既简单又合理的答案。每个人都有重担，这件是平常事。例如不是人人都那么富有的，因此有人就有经济的重担咯。不是人人都那么健康，不是人人都那么有才干，于是呢各人有自己的重担。有些人身体有残疾的、有人失明，有人失聪，有人呢缺少了身上的肢体。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问题都不一样，因此都有重担。小朋友都有重担的，每个人的担子又不同。保罗在这里将重担分成两种，第一种是能够分担的重担，第二种呢不能够分担的，必须自己承担。重担这个词语希腊原文是很重的东西。马太福音20章12节，主耶稣讲到整天劳苦受热的时候，他就用了这个字。使徒行传15章28节讲到初期教会在耶路撒冷开第一次会议时候的决定，经文就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今日有人经常说，两个人去分担一个重担的时候，每个人只需要承受半个重担的重量，哇，轻省了。不过呢，有一个女士，她背着很重的篮去搭公交车，一直将篮放在自己的脚上面。如果她懂得将篮放在车上面，就减轻了她的重担咯。有些重担的确是可以跟人分享的，而我们也都要学习将重担来到去交托卸给我们的神。经文的讲解研习呢，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暂停下来，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呢会继续的研习分享和交流。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